那么190页呢，是讲到就是先譬喻嘛，譬喻跟合法，就从犬逐块来合法，就是修行者，不管是在家出家了哈，不过只是在外在的镜子，就是不是看内心的烦恼的话，基本上这样的持戒啊，久了就会有问题啊，就是没有降服内心的烦恼哈，只是看外在那种戒相的话，这没办法长久啊。所以接着在191页就会提到了，世人呢，就是住在空闲处的修行人呢，他有时候也会想到过去曾受用的好的美味的色香味触嘛，尽管他们是在三居苦行，但是只是在事项上努力的，没有针对内心的烦恼去做观察，甚至去降服，所以他不知道应该要远离，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远离这样所谓的五蕴，不再受他诱惑，始终呢不知从根源去决绝，所以在长期呢，就算长期住三持戒或者比较少欲的，可是虽然是心想要离欲甚至要少欲，可是他内心还是有种种的欲望嘛，所以就有点是内心有一个小恶魔嘛，在那边在内心里面看战，应该不应该要这么做，可是偏偏有时候我们就是他就是受不了，所以就过着这样物欲跟离欲的这种矛盾生活。这看起来有时候我们就是如此，我们虽然知道某些行为是不对不应该，反正有时候我们就是心力不够强，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随着外在环境或是随我们内心烦恼所转所改变的，我们总是每天都是，我记得好像那个什么仁俊长老说过，每天都要跟自己的烦恼对抗了，就是不能随着他走了。台语有一句话叫“鬼话旁提”，有听过吗？“鬼话旁提”就整晚端着走。就白话来讲哈，这个我有时候我会想到哈，就是不管世间哈，现在社会是 M 型社会嘛哈，就是有钱人很有钱哈。我不知道诸位有听过那个经济学上有什么80/20的那种法则吗？就20%的人拥有80%的资源甚至资产，就是叫 M 型社会了，就是好像是一个大环境，所以有时候我们某个程度也是如此啦。如果我们可以想说我们的善念善法就 20%， 那会造成我们升起恶法的可能就 80%，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很注意了，因为这个比例悬殊了。那可以改变的也是藉由这个 20% 的善法或是善的这种念力啊，不管是心念还是那种愿发愿的愿，有时候就是要这样子才把持续，我们要去找那个，去看看到底影响我们的是什么。现在来说就是影响我们就是手机啊，我看觉得应该是手机多媒体啊。好，那我们接着看鬼二了，所以他上面讲的是说呢，他没办法对治烦恼，不知道那种烦恼根源，只是在外向上努力。接着呢他说人是没办法永远独处住在山林，所以他有时候一定会到城落聚落，乃至在跟大众共处，然后那遇到外在的境界诱惑，内心控制不了，于是呢还是受到这个海尾，就是这个尾又是受嘛，被这个好色声香无欲所缚，那有的就会舍戒还俗，重新过着这个吵闹喧嚣的生活。那也有是犯戒，可是还在僧团中了，因为导师在佛在人间那一本书也有提到了，就是说就算他舍戒或是没有舍戒，那出家人出家久了然后他要过这种在家人生活也是不容易，他可能也没有这个经济生活，尤其是从小出家的他可能没办法去维生的， 所以这个都是会问题的哈。那这边所要讲的是说，应该要降服的是内心的烦恼，而不是只是一直对外在的意志哈。那当然这么说也不是说哎都不用管了哈。那尤其是刚修行啊，也是出家的时候，刚刚出家的时候，外在环境我们应该要适当的远离，要避免自己遇到这种不好的环境。这边所谓的不好，并不是说哎空气不好啊，环境不好。这边不好是说，对修行的慧命来说，它是会让我们没有慧命哈，失慧命的，乃至会让我们舍戒还俗的哈。这种环境、那种状况，我们应该是要避免的，应该是要避免。那如果舍戒还俗的哈，这个现身就失败哈。那乃至说呢，他犯戒还在混在僧团当中过活的哈，这个将来可能就会堕恶趣哈。我们接着看哈，即使他终老山林哈，延迟戒律哈，苦行陀罗到底哈，但是呢，他所持的戒是还是属于世俗的四相戒的哈。那虽然这样子持戒功德，将来可以升天上啊，那天呢，他的五欲享乐是更微妙哈，更精美的哈。那在天上享乐过了，受尽了，哦，过去所持的戒功德也受用尽了。那之前所造恶业又现前了。那将来呢？之后投生就会到十二去。那众生生死，我们看最后一行，众生生死的去向有六了哈，就是经论上说了，我六去或六道哈。那人天为二善道，那地狱为四。我们看192，地狱等是四个恶道了哈。那地狱是最苦的地方啊，有八热、八寒、油蒸等地狱。那恶鬼虽然有多福的受用不了，这边不了是不完的意思啦哈，就是他有福报嘛，有福鬼他是吃的或者享受的都是受用不尽哈，所以不了哈，并不是说没有不能受用，还是说他受用不没有没有了没有结束哈，就是他有福报嘛哈。可是多福的哈，就是还是少数嘛哈，大多数的鬼呢是没有福报或是少福的，所以常受饥饿之苦。所以为什么他们也叫做恶鬼呢？那畜生是包含禽兽啊、灵界等等，事实上都包含。那阿修罗呢？我们看一下这个193页哈，阿修罗是。他的意思是飞天啊，就不是天齁，他本来是住在倒立天，他最后呢退堕到须弥山下的大海中，可说是堕落的天神齁。那前面所说的那些沙门婆罗门啊，只知道克制外来的物欲啦齁，五欲啊，或者物欲齁，应该说五欲啦齁。那可是他不知道降服内心的烦恼，就是从内心的贪欲上下功夫，所以只知外而不知内，只知所谓的行矣而不知心，这些就是称为比丘如犬逐快。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面，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看前面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哈。我们看这个讲义192页哈，六道大家应该很熟了哈。不过有一个我觉得应该要，就是我们应该要认清楚的哈，就是在注脚515哈，注脚515，瓜佛章啊，在华语第四册《中国佛教所谈》哈。地狱是可以分为四大类哦，八热地狱在地下哈，所以最底层是阿鼻的哈，阿鼻是无间哈，没有停的意思哈，无间哈，那是地狱中最根本，到处充满火焰哈，就是八热哈。一般是说，如果像在注脚513所提到的哈，这种是在地的中心呐哈，所以热嘛哈。那八寒是在地球，如果从地球来说是比较 偏远，日月照不到的地方，有点像南极北极的哈。这个在注脚五一四哈。好，我们接着看瓜浮山这里哈，五一五的瓜浮山这里，刚刚讲八热嘛哈，八个热地狱哈。那最底层是阿鼻无间地狱，那第二个是油真，就是油真地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个热地狱有四个门，四个方向有四门嘛，那每一门又有四小地狱，所以八热地狱有四门又有四狱，所以总共是128。128怎么算？可以算啊，四乘四嘛，再乘以八嘛，八乘四乘四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好，就是说八个嘛，每一个有四个门，四个门每一门又有四个，所以是四四八，四乘四乘就是，所以是128个了哈，这个叫油真了。好，第三类哈，第三类哈，第三类八寒地狱哈，就是寒冷哈。不过这个八寒地狱里面，它的名称有是因为人的程度。口叫程度不一样，所以分或是他身体动的颜色而区分的哈，这个你可以看啊，注脚五一四这边哈。好，那第四个是孤独地狱哦，孤独地狱是在人间山林或山间或林中或者孤独哦，非人的生活，可说是人间地狱。这概念跟我们比较传统的不一样啊。那后面呢，八寒八热。八热八寒油真孤独，总共有十八地狱哈。那部派中所谓的十八是八热十寒的哈。可是我们中国一样传说的十八层地狱，十八这个数是对的哈。可是它不是一层一层的十八。如果我们刚看就是四大类，尤其油真地狱它有128嘛，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层一层的概念哈。那地狱它是翻音的哈，它的意思就是苦。处或者苦气的意思啊，就是苦处苦气。那注脚五一六呢，是说恶鬼，恶鬼是说它叫比利多哦，翻译成恶鬼，就是说这个据说了印度传说最初的鬼王叫比多嘛，哈。好，这是关于六道哈。那接着在193呢 ,193,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520齁，就你们看一下这个关于第四天跟阿修罗的故事，这个也蛮有趣的齁。好，我们看回这个本文齁，看回本文 ,193 有一段小经文齁，我这边念一下啦齁。又大迦摄云何比丘不如犬足快，若有比丘为人所骂而不报骂，打害称悔你不懊悔，但自内观求伏其心，作如是念：骂者为谁？受者为谁？打者害者悔者称者亦复为谁？是名比丘不如诸内观。好，这边一样是从内心烦恼来说，前面是说内心不离贪欲嘛，那这边是说内心是离贪跟嗔的。那导师这边说，上是从心离贪欲说，这边是从心离嗔说，那降伏内心的任何烦恼，那是达成或达到持戒清净的心要了。好，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521521瓜浮一。佛在人间里面提到了齁，这个我觉得是感觉上很白，我可是就好像很浅白，可是内容甚至你要去实践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齁。从这学佛的过程来看，学佛不是别的齁，只是从外表清净到内心的清净，从内心净化使外表行为更圆满更完美，也可以说学佛就是道德的实践。可是这个完美的实践过程中，虽不是人人可以做到，但要做到 世间的善人也要符合学佛的戒学，就是道德规范来说了哈。可是跨线那个，我觉得就是外表清净到内心，你可以说我们持戒也是借由持戒先密防护嘛哈。戒律就是有防护的意思，防护我们根本就是有点制约哦，规范我们这种根对境内心，尽量的减少烦恼，乃至不起烦恼，所以会到达内心的清净。那真的可以达到内心清净，基本上真正的清净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种沙门的沙门意啊，就是一切烦恼永尽了。所以导师就是说，从内心的净化，在表现在于外哈，于外。那我们接着看这个194页的哈，194页来解释这段刚刚念的这段文。假设有比丘遇到恶的因缘，先不管自己啊，不管是自己不对或是他，就先不管自己对或不对了哈，或者是别人误会我们，总之呢，被人为人所骂，就是被人骂，不能用骂来回报，然后被人打害毁辱也是如此，不加以报复，就是不是用恶来止恶啦，以报自报。那这样的不为嗔为烦恼所动，人忍辱而不还报，才是持戒清净。这个我们先看啦，对外不采取报复的态度，在中国也有所谓的垂面自干这种忍辱法。但一般的修养遇到重大的逆境当前，要忍也不容易了，要忍也难忍了，就是受不了了嘛。那佛说呢，要坚忍持戒，非要自观自己内观，以求降伏其心，不随嗔恚等这种烦恼升起的时候不随它转嘛。那这边讲到是说，前面讲不用类似不以暴制暴嘛，不以恶制恶。这个前阵子不是，应该是前一阵子，前很多阵子吧，新闻上不是有那个，可能是过年那时候吧，不是有小孩替他父亲买什么，忘了加辣椒，被回家被打。这是一个事情，可是就网络上就有人去打他的父亲嘛。这个就所谓的正义，我觉得现在有点是有点把那个太把这个正义高举，好像打正义的这种名号做什么好像都是对的了。网络上正义，我觉得这个都并不是正确的。就像我们这边所讲的哈，就是我们要忍辱不还报才是真正的哈。就是说你解决事情呢，并不是这样子就有办法解决的哈。那以非以暴制暴，以恶止恶呢？这个在注脚522，我们先看一下522了哈。522瓜福山讲到的哈，瓜福山讲到是瑜伽师利论，这上瑜伽师利论有一部分是属于菩萨戒的内容哈，所以他这边所讲的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立于义，他骂。暴骂他称暴称他倒暴打他龙暴龙是名有犯有所违越是难违犯，难违犯就是重戒啦，就犯重戒。那所以就是你以恶止恶这种方式受菩萨戒，就是菩萨戒来说他是犯重戒的，所以是不能的啦，是不能。那我们在之前呢也有提到类似的概念，这之前是说我们前面呢，前面有提到了。那我们看瓜福寺，一起再来复习一下，在宝积经讲记里面所提到的，这第三个了。一切恶事骂力毁谤抓打戏服种种伤害，受事苦时但自救者，自依业报不嗔恨他了。就是说这边所要说的，就是说自己遭到种种的恶事呢，先不是去回报或是报复人家了，应该是要自己观察。那就一般的人遭此恶报哈，总是会怨天尤人哈。可是我们要观察所谓的因果业报的道理，所以菩萨他是深信业报了哈，所以 受到这种苦难呢，他是先观察自身的哈，就可能我们过去造了什么恶业，哦，那不能跟人家结善缘，所以有这样子哈，有这样子才会遭，现在才会遭受这种此报了哈，或者这种境界。那由于自己依业报的养性而安心哦，所以他不会憎恨别人啊，所以我们常说嘛哈，这个菩萨畏因众生。怕果嘛，就是在遭受在受果报的时候，我们才想说我们悔恨当初，那我们应该是现在知道应该是说我们尽量不要造以后遭受苦果的这种因，这种恶业恶因，所以这前面也有提到，就遭受恶事的时候应该要观自内心，但自救者，就是观察或是对自己检讨忏悔了，而不是对外去追外面那个。我有时候我会觉得啦齁，我们认为别人造成我们什么样的困境，有很多时候他人只是一个助缘齁，他人只是个助缘，他并不是主因齁，主因就是我们过去有这些业的因缘嘛齁，业因才会遭受这样的苦果齁。所以佛要讲的是缘起因缘业报，他讲三世，就不是只是我们看过去乃至现在而已，而是看过去现在未来，它的影响有时候是很复杂的。这个在讲这个业报，尤其部派或是其他的经论在讲到这个业报因果的时候，他不要讲的这种不是一对一啊，就是我被打一下，可能过去是你是我打你一下，他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杀人罪业很重，可是他的果是这样。在如果是在俱舍论或是婆杀里面，杀人犯根本，下辈子是投到恶道去，因为恶道地狱里面所受的苦，就像你杀人一样的苦。所以并不是说你今天被杀，你过去是就是你杀他哈，就不是这种一对一这种这么直接的业报因果了哈。佛教讲因果业报并不是这么单一性的那么简单，事实上它有很复杂的条件在里面，所以不用认为说某个人你就把某个人当作是我们的冤家，就永远都是冤家。我们常讲冤亲无定，会成为冤家一定是跟我们很亲密的，很亲密有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恩人，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都不一定的。好，我们接着看降服内心的方法。那在倒数194页倒数第二行，就是要在内心做如是念。这念呢，不是只是念头的那个念。念呢，如果在俱舍论它是念是什么？余缘铭记不忘嘛，就是那个他把一切法分嘛，就是念心所这个念，余缘铭记不忘。可是这边念比较像是思维观察那个作用啊，思维观察，就是说你要去观察到底是骂我的是谁，那被骂的是谁，那打我害我的是到底是谁。这个有点是禅宗了，观这个念佛是谁嘛，这个禅宗。好，我们看看195页这边，这个有像那个中国禅师看话头的风格，就是看念佛是谁嘛。话头就是一句话的开头，就念佛是谁，那就观这句话。好，那未生的时候是谁，这样。那不是只是这样子停留在这边的，我们等一下来看注脚就知道，就是不是只是看出哎，看话头是谁让心安定而已，应该是进一步的观察推求，了知一切法无我。所以你可以了知一切法无我，就可以知道所谓的骂者受骂的，就被骂的也都不可得，人不可得了。那不管是骂者被骂者乃至骂也不可得，那既然骂不可得那有什么好气愤不平的。他会用这个骂还是打来回报他嘛。那这个是用我法空的观慧，观察这个慧呢来观察自心，可以了知嗔慧是无自信，无自信就是他不会固定不变嘛， 就是你生气它不会一直生气下去嘛，它还是会消停的啦，你高兴也是如此，那喜欢的也是如此，也是有一段时间一个作用啦，它不会一直长。那这个也就是金刚经降伏心的法门的方法啦。那这样子的比丘就不容易随环境所转动嘛，那能观自观这个我法空，那离嗔，那贪欲也是如此，贪欲嗔愚痴也是如此。那这样的修行者就称为比丘不如犬除快了。那这样的人也是真的了解怎样才算是持戒，那也知道佛法的真实意趣。那从经文来看，戒律好像是外来的佛制的嘛，的规矩，从规范身心到节制，以节制内心的，其实我们看196页，戒律的真实意义呢，主要还是从净化内心中，净化内心到严禁戒律。那就像没有出世正见啊，怎么会有出世的这个身与还有命？正命就是经济正当经济来源嘛。那这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说从声闻律到大圣律的差异嘛。声闻律可能做了才，就是你实际上表现出来真的杀到人才算嘛。可是菩萨戒来说，你有这种心念也是违有违犯啊，当然不是重，可是我们知道意业也是这个影响力也很大，意业的影响力也是很大。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认为跟我们很好的人，就是我们认为他跟我们很好，所以他讲话对我们的影响力就很大，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小心。有时候我们就是太相信或是依赖某些人，我们太把他当成死，就实在不变。可是我们知道这种人世间啊，无常变化，人会改变，我们自己就能改，我们自己就会改变的嘛。难怪难道你要要求别人不改变嘛？就我们喜欢的人一样，我说我们喜欢有时候只是喜欢某个人，只是自己的心里的那种感觉，我们喜欢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们感觉会改变，那别人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这例话就是别人的话对我们有影响力，有时候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受一句话而改变初衷，乃至让他的一句话影响我们整天的心情，这个我们就要去思维的啦。我有时候我就很俏皮的说，以前去美国当交换学生嘛，刚开始那英文听不懂，那他们当然是可能还是有种姓的差别嘛，所以有些我们有一次出去外面运动啊，一群跟一起都是交换学生的，有都是亚洲人的，都是亚洲，有泰国的，有日本的，有台湾的，所以他们骂我们这些亚洲人怎样怎样，我就当作我听不懂啊，我真的是听不懂，结果听得懂了就一直很困扰，就赶快要离开啊。就有时候我们就不用太当真了，他骂他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好，那回过来我们这边，我们刚在195页所提到的，就是说刚才说要观察这个骂的是谁，打的是谁，当然这真的是说这种身体上的接触是很难去避免的，就是说你被打基本上你很难当下不容易去观察他不是真实的，这个打人比骂人还要直接的，当然伤害的程度很难说了，有时候是打在身体上，有的是影响到心理的。不过这边要讲的是说，导师说这个跟禅宗的话头的风格有类似，大有中国禅师看话头的风格。这个地方有趣的，我们看一下导师在注脚的524，这个我觉得这个很维系的要去注意的啦，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导师在大圣起信论里面有提到注脚的524，中国的禅宗他们否认呢是禅是禅定，以为是修智慧的，就是般若，可是导师认为他是重于修止。就像呢晚期盛行看话头显然是 显然是种子的了，这怎么说呢？就是众生的万念无边，用一句话头就是是什么来激起疑情。所以他说念佛的是谁，或是什么，或是他们就用这句话激起疑情的，就是有一个怀疑的心嘛，就是观察。那死心在是什么上止息下，就是止息下来嘛，断绝其他的情念，等到这个疑念脱落，三昧现前，这时候可能有的会以为是开悟，那导致说呢，单是这样子立心令心止息，得无分别，依中观还有瑜伽等说，是不能尽断烦恼了生死的。一般不知三昧现前，必有所谓空明乐的这种得证，就是证得啦，就是证的这种清净的这种内涵，就是你的心的品质是有这些特征，所以就会认为是开悟了。那导师接着讲的是像四禅里面的中间禅是无寻无事嘛，二禅是无寻无事，中间禅是无寻有事的，那内等境这讲就是第三禅，内等境即无分别而进行呈现，所以三禅的就是第三禅以上，正念正知跟定心相应，何尝不是即而常明，就是心能即，可是你又很明很清楚嘛，明就是很清楚，你即境又很明，所以也叫内等境。那同论本论，就是这边所讲的本论，就是大乘起心论的正义是随顺真如的无念，那要从所谓的唯心无境，他的修道次第就是先知道境是没有，只有心嘛。那净空心即的观，与止一切境界的止，随顺双运才能成就，等于说还要止观双运才能成就所谓的真如的无念。那刚讲这句话，我觉得重点是说，他们认为就参话头认为是修会了，那导师反而是认为他们这个地方还是属于止，我觉得这个就是维系的差别，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这个很维系的，你要去注意啊。有时候或许这么讲不是那么的好了，反正就是我们要自己，如果你要去修所谓的如来禅，就是这个就是中国的祖师啊，祖师禅啊，应该说祖师禅应该很特别小心哦。就是说不管是祖师禅或是如来禅，就是我们在修的境界我们要很清楚，不要把禅修的境界当成解脱的境界，这个就是天跟地，那个之后我们看到再来说，就是在自论里面也有提到，有些人把得四禅就等为正四果，这是早期以前就有了，现在也是有，近代也有所谓现代禅，那个是谁？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吗？现代禅那个李元松吗？导师的书里面有提到了，他以前就觉得他已经开悟了哈，等到他禅定退失的后晚期的时候，他生病才跟导师，在书导师的书上面有记载，他跟导师忏悔说，他以前认为是开悟，事实上是没有的哈。所以在我讲的是自论本身就有，那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一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比较注意啊，尤其是这怎么说，尤其是禅修一定是好的，也是必要的，可是有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啊，禅修最好是找有经验的老师啊，禅师会比较好啊。那有时候有经验的老师禅师，南北传的传承的禅法不一样，我们要去要小心啊，不要把禅修这种禅定啊当成这种解脱的。好，那我们接着再看那个525刚讲过了，我们看一下525，就是刚讲的所谓的我空法空那种概念。基本上我们这部经比较跟中观家中观的系统的说法比较一致的，就是大小圣声闻菩萨声闻，基本上通证所谓的人无我法无我，它不会只是体证到某一部分。那我们接着看526，这边讲的是《金刚经》的降伏 降伏其心啊。我们直接看导师的这个《宝积经讲记》里面所提到，就526注脚526的刮胡二啊，经文这句话，就是应该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嘛？那导师说这个可以通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是立成佛大愿者啊，应该要怎么去安住，怎么降伏其心？那第二个是说呢，应该怎么样安住降伏我们内心，才能发起成就菩提心？那这个是有两个的哈，一个是成就，一个是怎样发了菩提心之后哦，要成佛了哦，之后怎么样去实际上怎么去安住哦？在众生心中呢，有种种的颠倒戏论，有各式各样的妄想杂念哦。这不但障碍真智，就无漏智的升起嘛，也是菩提心不易安住的大病，要把这样的戏论颠倒一一的去除。所以经才会问啊，说怎么降伏其心。那导师这边先解释这个语词啊，住是什么意思，这边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住是住于正，降伏是离于邪，这两个有点是类似概念的。那住是不为法性，这边法性就是诸法实相的别名，不为法性。那早期我们在讲怎么去分辨佛说佛法，我们就说不为法性，不越毗尼嘛，修多罗相应。那或者是说就跟三法印相应的，就是属于佛法。这边所谓的不为法性，就跟诸法实相是不违背的，这个叫住了。降伏呢是不越毗尼，毗尼就是有点是跟戒律有关系嘛。那这些呢，这两个等于说住有两个语词，有两个概念。那不违法性，不越毗尼，这两个有点是法跟律合一的概念，就两个要并重的。那住于正，离于邪，实际上也是好像是一体的两面。啊，我们接着看哦。那但此住跟降伏要在实行中去用心哦。那本经就在所谓的发菩提心哦，就是愿菩提心了哦，还有行菩提心、生菩提心中要显示这样子的般若无住法门了哦。所以后面化现才是重点，就是应该怎么住，应该降伏其心呢？就是要无住，要离相哦，离种种差别相，也要无所住了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所以要这样子住而降伏其心。那简单的说，也是跟空相应的哈，无所得为方便嘛，无所得为方便。那所以看为这个本文这个文脉，就是《金刚经》的降伏其心，还有这边所谓观察骂啦打是谁，基本上就是用所谓的无分别观来观察，或者一切法空观来观察了。好，我们接着来看196页的真上心学。我们刚刚真上戒学举的，他讲了两段文。第一段是从贪欲来说，如果贪欲内心不除贪欲的话，就像犬除块嘛。那第二段文一样是真上戒学里面，第二段文是说安住于内心，不随他人的那种打骂而还以打骂嘛，哈，所以这个是从嗔来讲，举嗔来讲了，哈，降伏内心的嗔，哈，那这个必须要借由所谓的无我的观察智慧来观察的，这样子才有办法清净持戒，哈，这也是戒律的真实意义的，哈，那这样子才有办法。真上才去修定嘛，所以才叫真上戒学，才有依着这样子的这种于事或是这种善的功德善法，才有办法去进一步去修禅定。那也有人说，因为你禅定有禅定的力量嘛，就让我们心稳定，所以你持戒会更如法如律，就更不会受外在影响，就像风中蜡烛外面有灯照一样，那你蜡烛更明亮更稳定。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真上心学，我们一起念一下。迦摄譬如善条马师 随马龙立，即使人服，行者亦耳。随心所向，即使人摄，不令放逸。那增上心学就是增上定学，跟定学是一样，心是定或是止的别名。那持戒清净就心安理得，容易静修禅定。那这边先举例来说了，就像善于训练马的调马师，那随马怎样的不听话，他心情暴恶，不受指示控制的乱跑乱跳，可是他都因为他是很有善巧嘛，所以他有适当的方法去调整或是去制服他了哈。那导师这边讲的像他的方法可能有勒紧缰绳啊、鞭打等等，都可以让马上将马降服哈，那随这个调马师的意思而动哈。好。这个实际上我们前面有类似的概念哈，我们请看197注脚栏呐哈，注脚栏，这应该是注脚529的刮胡式，可是那个注脚栏在197，刚才讲条码嘛哈，条码，那我们之前一样有在宝积经讲记啊这边有提过的哈。实际上这是修广大正行里面的这个三条顺的。那刮胡式注脚栏197刮胡式这边。善顺是三条罗顺的意思。就像呢像马野心未驯嘛，能调能服。等到训练成功随人可以随人意可以驾驭称为善顺。就也有像譬如像生的牛皮它没有自念坚毅不合用，可是一经如法的自念呢就可以堪为做种种的器具，做皮包，做皮鞋等等。那譬喻什么？菩萨如是呢三学熏修，内心烦恼不起，成就法器，这个就称为善顺，善顺。那相反呢可能没办法成为大圣法器，就是没办法修大圣法，就会成为败坏菩萨，这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那实际上在这个注脚的529刮胡一在别一杂含经里面，实际上我们以前也有提到了这个，它是用四种马来譬喻四种修行人嘛，四种马可能就是有些马看到皮鞭鞭的影子它就知道要动了，有些是要打到马的皮肤打到皮而已它才会动，有的是要打到肉它才动，有的是打到骨，打皮都破了，肉也破了，打到骨头它才会动。它比喻四种修行人，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说第一种修行人是说就这个是注脚刮胡一嘛，别一杂含经的内容。第一种修行人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就是你只是听到有人生病很痛苦哦，跟我们很远，不是我们同一个村落的哈，可能这个概念有点像，这个概念有点是比较像，可能是你听到新竹市有人生病，生病很痛苦，没办法医治，最后死掉，你才知道世间有死这种事情呢，就人会死这种事情，那这时候你就发心修行了哈，那这是属于第一种人，你就譬喻第一种马哈，他只看到鞭子的影子，他就会动了哈，就要跑了。那第二种人，第二种是跟我们同聚落哦，经文上同聚落啊，这有点概念是比较像是同新竹市的人哦，同新竹市的人，你听到有人因为生病到后来没办法医治死掉，你发心修行啊，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是跟我们很亲近的，是我们亲朋好友，有人病而死，你就发现要修行哦。那是属于第三种。那第四种人是什么？第四种是自己生病了也难医治，而且在病床上痛苦的要命，你才知道要发心修行，这属于第四种人。好，那我们是属于哪一种人？就可以观察一下了。好，这是在刮胡一杂含经里面的譬喻，我觉得这个 我们常听到就是条码的后面这种四个修行的可能比较没有人注意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哈。那提醒我们应该要把握时机的哈。好，我们刚讲的是条码师，那要怎么来说修行呢？哈，那我们就看197的这个本文了哈。那接着和喻说了，就和的譬喻说，那修行者的修心呢，我就修禅定了，就像条码师条码一样的哈。那为什么要修定？哦，是为了让心呢专注嘛，哈。因为我们的心一般是散乱成性，哦，不是调举万想纷飞，就是昏沉、暗昧不明，哈，就是不清楚嘛，哈。有时候心力不强，总是受外境所牵引嘛，哈。那在这样子的散乱心中呢，处境随缘，哦，心不能自主，哦，那为贪嗔等烦恼所使役啊，就所系缚了，这个我们现在如果用白话说，是被手机啊，被手机绑架了的哈，就被他使役啊，意识哦，被他绑架了哈。基本上有时候就没办法克制哦，就是因为心力不强哦，心没有能力哈，没办法做自己的主人，所以这样子的散乱调举昏沉哦，就如同这个龙力啊，就是凶恶的这些恶马一样哈，一定要经由一番的调制哈。觉要经过一番调整才能自如，自如有点是自在，就是自在那种概念，就是你要怎样，你现在想睡觉就睡啊，有些时候想睡的时候没办法睡啊，就不算自在嘛。好，调伏心的方法主要是随心所念向外持求，不管是追忆过去的美好，或者妄想，或者希望啊，希望未来的过得怎样了哈？基本上，不管是过去或是未来，或是向的无欲、向的贪嗔痴，或是这边所说的清理国土等等哈，就是你一察觉到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让它继续随着这样的境而走了哈，就当下就可以摄心哈。那简单的说呢，摄心向内主要就是将心安住于应住的境界。如果你说禅修啦，禅修你用呼吸为所缘，就安住在呼吸上。啊，如果你没有在禅修，如果你专注，如果假设你现在要专注看书，那你就专注看书嘛。那之前也有提过，专注到某个程度，你会感觉到你的心跟你的所缘是合一。那世间上也有很多事情，也有很多这种经验嘛，有的打电动打得很入迷，时间过得很快，这个算不算是定啊，算不算定？我不是只有打电动，以前不是什么赌博啊打牌啊，一下子时间过了，可能不是。那定呢，定有一个叫什么善心一静心的，所以你打电动打牌赌博这些它不是所谓的善心的，所以定要善心一静心，善心要持续跟你的所缘合在一起。好，我们接着看了，那佛法中所说的细念摄心的方法极多，简要就是观心，让心不要外散，就是不要随着我们的念头啊，不管你是想到什么一直向外去追求，念念要返归自心，安住自心。所以我才刚说嘛，就是说禅修你会很容易察觉我们的心是向内观，而不是向外，不是向外观，观心无常。那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清理国土啊，这个在注脚的530瓜甫二啊，导师在大圣广武论里面有提到了啊，这个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的啊。好，我们看到198啊，好，这是摄心内住的法门啊，是可以令心不像野马一样的放逸，就一直向外去奔跑了哈，让心收摄，而且是向内收摄哈。那修习到定心真明，不但可以 引申禅定的种种功德，也可以借由这样子修慧学哦，进修慧学而向解脱哦，所以是一嘛哈，强而有力，等你心力够强，强而力，这时候可以继续向潜在修智慧，然后，所以这个叫真上心学或真上定学。好，我们来看一下真上慧学哦，迦摄。譬如咽塞病，即能断命。如是迦摄，一切见中，唯有我见。即使能断于智慧命。譬如有人随所服处而求解脱，如是迦摄，随心所着，应当求解。好，看导师的说明，摄心不放逸，即使达到禅心自在，那这个阶段还是属于定学的，就是还没办法解脱。那佛教导人于定中修观，修圣意的观慧而得解脱，这个才是真善慧学，就是依的定而进修了。那这边的禅心自在很多譬喻，有比方像是入定自在、出定自在嘛，你什么时候要入定就入定了，但是你要入定的时间多久就时间到了，你自然就会出定，这个叫禅心自在了。那这地方呢，就先举个譬喻啊，就像生病有各式各样，有的病得很重，病得很轻，可能有的是急性的，有的是慢性病的。可是如果你生的是咽喉阻塞的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会让人家断命，让人断命而死。那这个譬喻就是一切见种种的见解当中，我见是最根本，它能断众生的慧命，智慧之命。好，我们看199，那智慧是跟无明相反，有无明就没有般若，般若智慧嘛，那般若起了就可以破无明，那无明是可以障碍明的，障碍智慧之光明。那这边的到底什么是无明呢？就是着我着法的实有，就是简单的说呢，它是没办法了知所谓的我所空，或是能空法空的，就是有我见的，我所见的。那知道这个，那知道这病在哪里，就应该去对症下药嘛。那依上所说呢，生死的根源是我见，那就是要想要断除或是解脱呢，就是要对治这个我见。那对治我见就是用这个空慧，然后就无我的智慧来对治它。因为我们认为有个实在不变的我嘛，所以就有个我自性见，我见我执自性执，这个相蛮类似的概念的。那接着要举个譬喻嘛，就像有人被戏服了，就要知道戏服的地方是哪里，那随他所戏服的地方求解脱嘛。就是如果我们脚呢被绑住了，就要从脚去解脱嘛，不是从腰部去解脱啊。所以一切烦恼以我见为根本，那我见就是根本的着处了，就是戏服的根本。那到底我见戏服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我们受无欲所服，为了名利权力所服，乃至为男女之色所服。那根本的地方是心啊，这个心呢就跟我见相应，并不是外在的，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并不是外在的种种欲望或者种种境界引起嗔心，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烦恼。所以心跟我见相应，那这个心呢是着自心为实，认为有一个实在不变的这个我了。所以要求解脱呢，就是要去观这个心是非实的。在前面有求心不可得嘛，所以观心空寂，这个就是我们上之前几个礼拜讲的这个，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贯科啦，贯科第二页，实际上这是做教化事业。贯科第二页的丙三做教化事业， 观心相不可得，这个有没有？这个是出自资料里面有一个随意正说哦，标法性空以观心哦，就是进一步来观心无性以显性哦。简单的说了，就是从生意观知道这个心呢，从生意约生意观心无性哦，就是知道求心相哦，心没有一个自信哦，心非在内，非在外，非在中间，非过去、现在、未来嘛。那心也不是贪，心也不是嗔，心也不是痴。在这地方就讲到了。所以这边导师用这个用心跟五蕴啊五见相应来说，所以可以知道这个观心空寂，就知道这个心是无自性，没有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地方了。那我们看回，应该看回本文这边齁，最后两行 ,1999 齁。那这一点唯识学说呢，唯识学说就是说莫那识与我见相应齁，莫那识就唯识学说第七识与我见相应。那指阿赖耶识为自内我齁，就认为有一个阿赖耶识执为是我的嘛齁，所以称为我爱之常，这个常事实上也就是阿赖耶识啦。就是就唯识学的说法，就是阿赖耶识是一切法所依嘛齁，就是说可以升起烦恼，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为种子，那些这些烦恼种子然后就藏在阿赖耶识里面。那第七莫那识就认为这阿赖耶识是我的齁，所以才称为我爱执常齁，那这就是一切众生的根本所处执着的地方了齁。好，那我们下礼拜从这边开始啊，真善慧学已经讲到观心无性哈。那如果可以知道观心无性，基本上就可以断除这种自性见。那自性见就是等于说是我见的哈。好，那我们真善戒学呢？真善戒学主要是从外在降伏外在的贪啊，或者降伏外在，就是从外在去知道。外在并不是根本的，并不是根本，不是烦恼根本，是内在的所谓的贪嗔痴。那借由持戒，那让心清净，乃至内心净化。那借由这样子可以进修，让心可以稳定。那进修禅定嘛，就真上定学。那真上定学，你心力更强，随心自在，你。反正持戒更清净，更不会违犯，因为你更不会受外界所影响。那到达了禅心自在，就可以进一步的修慧、修智慧了。我们在说这个慧学的过程啊，闻思修啊，修慧啊，修慧必须要跟禅定相应哦，才达到所谓的定慧均等，定慧均等。好，那我们下礼拜再从这边继续，我们请合掌。